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二十三章的第二节。这节非常的重要啊，绝对是五颗星的。然后它的长度也很长，读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痛苦，但是有仔细读过之后，你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它的重要性。不过它也比较抽象一点，我们会花三次的时间来跟你做解读。那么这节呢，我再把它解读完之后，也会着手进行重新的翻译。因为首先有问题的就是它的标题了。它原本的翻译是无名乱世的法则，可是它原本的标题在原文里面并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含义，它就是混乱的法则 ，chaos 就是翻成混乱，这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那不管它的字里行间。就是你读了这整节读下来，你也不会觉得他好像是在讲某个时代啊，然后讲一个乱世，他完全都没有这些含义。好，那么为什么他是叫混乱的法则呢？我想他就是要让你感受到说小我世界的荒谬，因为在小我的世界，它的本质就是混乱，其实你没有办法找出什么真正的法则出来，因为有法则就是暗示有规律嘛。但小我的世界其实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规律存在。好，那包括你所熟悉的一些科学上的规律，甚至是物理学上面的规律，其实都是有一些例外的，都是有一些但说的，都并不是绝对的。你会发现小我世界的规律就是有规律就有例外，就有潜规则。好，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你会发现它这里面所提出的五条混乱的法则呢，其实与其说是法则嘛，不如说是小我的核心信念吧。然后你会发现，也就是这些个核心信念呢，去制造了小我世界里面的混乱。好，那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段呢，他说混乱的法则是不可理喻的，但是你可以把它带往光明，就是说光明仍然可以化解它。那么中间呢，他说关键在于了解它的企图。这些法则的企图是什么呢？这些小我的核心信条的企图是什么呢？就是制造荒谬，然后攻击真理。那么他说，以下就是操纵你的世界的几个基本法则，总共有一二三四五条。好，那我们会在研读的过程中试着把它们一一去辨认出来。好，那么他说，事实上这些法则没有办法控制任何东西，你也不必费心去破除。那本来就在混乱里面嘛，也不可能去控制谁，本身也是幻象，你只需要去正视它的真面目就可以了。好，那下面的第二段呢，讲的是第一条混乱的法则，就是真理因人而异。好，那么在这个法则之下呢，就变成是人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彼此都是分裂的，各有各的想法，而且与众不同。那么这条法则是由幻象有层次之分的这个信念衍生出来的。它原来是翻译成幻象有层次之分的，不过它的原文是 hierarchy， 就是阶层。那这个阶层就是怎么样，就是有分高下，这个叫做阶层。层次不是不见得有分高下，但阶层是有分高下。那么它的原文是幻象有阶层之分，也就是说相信某些幻象比较高，某些比较低，有些比较有价值，有些比较没价值。那比较有价值的可能就是比较真实的。但这个是小我的一个信条了，其实幻象就是幻象，就是幻象，就是幻象。没有任何一个幻象比另外一个更真实，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好，但是我们把这些当真之后呢，我们就会互相攻击了。每个人会有他的一套价值观，然后会去攻击别人的价值观。因为当我们去攻击别人的价值观，去把别人的价值观给比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巩固我们的自我。这个才是小我他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好，那下面第三段的中间呢，他说，我有明白幻象其实都是同一回事，同等的虚妄不实，我们才会理解为何奇迹能够一笔勾销所有的幻象。好，就是我们要能够去穿破幻象，然后去越过它的表象，因为幻象的表象一定是，有各种大小啊、不同的质量啊，看起来好像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啊、颜色啊，然后 可能看起来好像有的比较有意义，有的比较没意义。好，那么他说任何错误都是可以修正的，因为他们全都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所以都可以修正。好，但是下面的第二条混乱的法则就是要告诉你错误不能修正，因为他把错误都给定罪了。好，那我们前面有讲过罪跟错误的区别，还记得吗？在正文的19章第二节。好，那么他说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而且理当受罚，而且死有余辜，就很接近基督教里面所讲的人皆有罪。好，不管是这个后天所犯的罪，还是先天从亚当夏娃那边继承来的罪，但是你会发现在宗教里面大概不是只有基督教会这么说，而任何宗教几乎都在宣扬，以某种形式在宣扬罪的真实性，然后凡人皆有罪，所以你才要到我这边来寻求救赎嘛。而且有罪就应该受到惩罚，这个是小我的信条。那么他认为犯错的人所造成的破坏是无法挽回的，也就是说这些一个错误并不是一些幻象可以修正的，而是真实的，那把它当真之后就变成罪了，无法挽回，所以也不可能去宽恕嘛。甚至他所犯的错误，上主之子所犯的错误，就在这样的诠释下被判无期徒刑，也就是说因为这个罪是真的嘛，它造成的后果也很真实，这都无法挽回，所以就变成一个无期徒刑了。好，那下面第六段呢，他说这样的法则所隐含的傲慢心态是昭然若揭的，因为这是在界定那个造物主，界定上主，他应该怎么想，他应该怎么相信，他应该怎么答复。也就是说你在定弟兄的罪的时候，其实你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呢？潜台词是我比上主更知道真相是怎么样的。那甚至其一个人他告诉你说在上主里面完全是爱没有罪的时候，你可能还会跟他争辩，你会说某些人怎么可能去宽恕他呢？他怎么可能没有罪呢？然后他说圣子甚至不必向上主查证自己加在上主头上的信念究竟是真是假。所以长久以来我们其实都是把我们所想讲的话塞到上主的嘴巴里面去，好，包括宗教里面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好，那下面第五句呢，他说这样的信念直接牵出了第三个颠倒的信念，使混乱变得万劫不复，这是第三条混乱的法则。不过这个地方呢，其实他写的不是很清楚，就这个第三条法则到底是什么，那只能说从他的上下文去做推断的话，他第三条混乱的法则应该是就是请出上主来为第二条法则做背书，也就是人都有罪，然后第三条法则是上主确认的这件事情，他为这件事情做的背书，这个人都有罪不是我讲的，是上主讲的，是神说的，我就把它归于这个上主，等于把我们自己的话塞到他嘴巴里面去。那这样的话这个第二条法则就巩固了。好，所以他会连到下面第七段，他说你可以看出第三条法则如何强化了你对上主的恐惧，因为现在说你有罪的不是你自己在那边说你有罪，是上主说你有罪了，那实际上你可能也无法真的向他求助了，因为上主给你定罪，而且他准备好了要惩罚你。那今天他成了问题的源头，成了你的敌人了，因为他定了你的罪，而且他准备好要惩罚你了。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解读的23-2的前面三分之一。好，那么他讲到了三条混乱的法则。好，那如果是你是第一次学习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抽象，不过没有关系，可以反复的复习一下。好，那这节你也不会只读一遍的。好，那希望我们今天的学习呢能够给你有所帮助。